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如果说仪式感的内核是某种庄重的奉献和认真的取悦，那么献祭给神就是最高级别的仪式，是人取悦神、向神奉献的表达。就像一个孩子长大成年，他会通过花时间、关心、陪伴、给父母花费、购置需用物品等各种方式来孝敬父母，以表达养育之恩。而被造的人花时间精力向造物主献上感谢、忠心、顺服，同样是理所当然。在上期节目里讲到，燔祭要全部在祭坛上用火焚烧，一点儿都不留，代表着人要完全依靠神，并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。而且任何人到神面前来，都可照着自己的力量献燔祭。有钱人献牛，一般人献羊，贫穷人可以献鸽子。这意味着上帝不看人献上多少，而是看一个人献上的是否甘心乐意的心。今天节目要讲到的素祭又被称作谷物祭，也就是将出熟的土产献给神。其中包含了三方面的含义，就是宣告上帝的主权、表达感谢和求神继续赐恩。旧约的献祭条例也让我想到今天的人们给偶像烧香献贡品。不能否认，那些贡献者在举香叩拜时的虔诚，也不能否认无数相信进化论的无神论者，在或者惯例或者心血来潮捧香进贡的那一刻，内心也会真诚地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只不过他们所拜的神明要么是人塑造的，要么是他们自己也不认识的。他们企图以贡品贡物和当下的虔诚来换取所拜之神给予的好处，这与圣经中的献祭是为了求神赦罪、表达对神的依靠、彰显神的荣耀和活出圣洁的生命有根本上的不同。两下相较，是献得糊里糊涂还是明明白白就一目了然了。当然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已为人类做了赎罪祭品，我们已经不需要再献祭物，我们自己就是活生生的祭，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就是神所喜悦的。因为真神看重的不是人的祭物如何，而是看重人的内心以及是否愿意遵行神的旨意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 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一章五到十七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。利未记的一章五到十七节就继续讲述了燔祭的条例。神的每一项规定都是有他的目的的，神从一开始就教导百姓要建立全新的生活方式。神要洁净百姓，使他们离弃在埃及所沾染的各种异教风俗，使他们能够真心实意地来去敬拜神。神他用严格的细则保守选民，免得他们是固态复萌，回到旧的生活里去。每一条律例都生动地描绘出了罪的恶果，也显出了神赦免罪人的大怜悯。好，这段经文让我们认识到，神规定要由圣洁的祭司献上完全的祭牲，人学会要敬畏圣洁的神，人要绝对的顺服，完全顺从神的律法。由于规定必须以贵重的祭牲来献祭，那么这就显明了犯罪是要付出重大的代价，表示人要把自己恭恭敬敬的来交托给神。以色列人不是唯一以牲畜来献祭的民族，那么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做法，以讨他们所拜之神的喜欢。有些习俗呢，甚至以杀人为祭，那么这个是神所严格禁止的。不过以色列人以牲畜献祭的意义跟异教所做的是迥然不同的。以色列民献上牲畜并不仅仅是为了止息神的震怒，也是因为他们是罪有应得，要献上刑罚的代替物。献祭呢，就表示了选民对神的信靠，显出对神律法的顺从。这种制度让人就联想到了神的羔羊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受死，并永远的来胜过罪恶。好，利未记的第一章所记载的是有关燔祭的条例，那么第二章则是有关素祭的律例。素祭让人就联想到基督的身份和他所成就的事工，那么这也让人想到了主耶稣他人性的完全以及美好，而燔祭则让人想到基督他的死。当你读利未记第二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本章就好像是一个素食的食谱。那么的确如此，素祭和其他的祭呢是不同的，因为这里边没有流血。不过素祭会和其他有血的祭呢一同献上。素祭可以是烤好的或者是还没有烤的食材，亚伦和他的儿子会保留一部分供亚伦家族的男性来使用。素祭呢让人就想到了主耶稣人性完全的一面，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会强调耶稣他的神性，耶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，他也是最完美的人。神对人类所设下的目标在主耶稣身上是完全实现了，他是新造的人之首。好，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经文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在神所创造的宇宙里头，今天的人类是最堕落败坏的了，圣经直截了当毫不含糊的就提出这一点。罗马书三章十二节保罗说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保罗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神不会因着我们遵守律法就接纳我们是义人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神看到我们的不完全，我们是没有办法遵守或者是成就律法的，我们交不出完美的成绩单，我们永远都是不完全的，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满足神圣洁公义以及完全的标准，我们怎么样做都不能达到完全的地步。因此人类是败坏堕落的罪人，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。每天的报纸一再就证明这一点了。 罗马书3:17，保罗说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。你看，这就是人类最真实的写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战争暴力充斥人心，许多以和平为诉求的抗争最后呢，都是以闹剧来收场。人们盲目狂热的成为邪恶的工具，走向可怕的毁灭。这绝对不是神创造人类的目的。神他对人类有另外的一个旨意。如果你想知道神的心意的话，那么就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。主耶稣他是蒙神所喜悦的人，在他的人性里头有属天的荣光。主耶稣的美好散发着馨香之气，他的降世为人是一个颂赞，他在世间的停留是一个祝福，他的离去也是一个祝福。他吸引着世人的目光，为人类注入了新的希望以及新生命的动力。好，我们查考素记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到两个重点，应该使用的食材和不可使用的食材。利未记的2:1经文记载，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。素祭呢，必须要用细面。在当时，细面不是普通的食材，以色列人把谷物放在石臼中，用杵或者是碾锤锤打，如果碾磨的人不用心，面粉就磨得不均匀，所以要磨成细面必定是要花上时间的。素祭要用细面，表示一定要好好的去磨。这个素祭让我们就联想到了耶稣他的个性。用今天的字眼来去形容，我们会说主耶稣他有一个健全的人格，他是一个正常人。我想主耶稣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正常的人。罪使人起伏不定，扭曲不已，已经不正常了。我们的人格中有一部分是过度膨胀，把整个人都给扭曲了。有一个病态心理学的学生，在毕业之前，他对教授说，在学到各种病态的病原学时，我发现每一种病态的症状我都有。教授听了以后就哈哈大笑，对那个学生说，我正在想你什么时候才会来呢？因为班上的其他同学都已经来过了，他们都有这些症状，我也有。其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各种罪性的症状。有一位心理学家他说，现在所有的人都有点古怪。我们都偏离正轨，但是主耶稣他是唯一正常的人。看一看圣经里的人物，他们的品格多么的不对称呢？参孙在体力上他是壮硕无比的，但是在理性和意志上他却是软弱无能。保罗他是一个属灵的巨人，但是他的身体不好。西门彼得他是一个跟着情绪走的人，前一分钟他还慷慨激昂地宣誓愿意为主耶稣去死，但是后一分钟他就不认主了，他绝对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。扫罗王他自私顽固，对神毫不顺服，使得他王位不保，甚至走向死亡。看来这些人都是怪怪的，有些地方是过度膨胀，有些地方则又是发育不良。主耶稣和他们以及我们都是完全相反的。主耶稣他是最平衡的，他的个性在各方面都是协调的十分的完美。主耶稣可以把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，也可以把小孩拥入怀中。耶稣在12岁时，犹太宗教领袖就稀奇他的智慧。约翰福音7:15提到，主耶稣教训人时，大家就稀奇说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主耶稣在做判断的时候，他从来不靠自己的才智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主耶稣从来不用自己来做标准呢？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完成神的旨意，那才是他行事为人的动力。主耶稣会在拉萨路的坟前来流泪，他为耶路撒冷来哀哭，同时他又使拉萨路从死里复活，对耶路撒冷宣告严厉的审判。这个审判后来也应验了。主耶稣他不受情绪影响，他不自以为是，也没有人能够拦阻他前往耶路撒冷去受死。马太福音26:39，主耶稣他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约翰福音6:38说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你看，主耶稣他从来不按自己的意志来行事。 追溯它是平稳的，但是我们则是摇摆不定的。好，利未记的二章第一节，这里头的浇上油，这个油应该指的是橄榄油，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圣灵他的工作。你注意到这一节经文是浇上油，但是在四到五节是调油的、抹油的，在第六节则是浇上油，表示祭物呢要浸泡在橄榄油里。橄榄油是素祭非常重要的部分，并且还有许多不同的用处。在主耶稣人子的生命中，圣灵的重要性就是非常明显的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经文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。主耶稣他是由圣灵所生的。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说，圣灵为他受洗。马可福音一章十二节经文记载，圣灵引领他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和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八节记载，主耶稣靠着圣灵的大能教训人、行神迹，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。这么完美的主耶稣，他还需要圣灵，那么你我更是时刻都需要圣灵了。你靠自己什么都不能做。乳香它是用特别配方所制成的，根据出埃及记的三十章第三十四节，乳香它是一种经过调配的香料，和其他的香料呢是不同的。乳香它是植物的一部分，可能是树皮或树叶经过碾压、捶打、熏烧或者是压榨之后散发出香气来。那么这就让人想到了主耶稣他在世上的生命，在对峙、压力、迫害之下他所发出的馨香之气，这就是神喜悦他的道理。主耶稣他的生命就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馨香，既然我们是属主的，那么我们也该散发出这种香气才对的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《利未记》的二章二节经文记载，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，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，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好，祭司要领受一部分素祭，他们要从食材中拿走一定的比例，再把其他的部分呢混合调制好，然后献在祭坛上去焚烧。利未记的二章第三节经文记载，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素祭所剩下的部分呢归祭司所有，但是只可在圣所中来吃，不可用来供养家庭。这条例在祭司职位应享的特权与祭司私人财产之间来划清界限，防止祭司滥用特权。在日后以色列人祭司制度腐败之后，那么的确是有祭司利用这个特殊身份来图利的事件。真诚的祭司他是公平、正义等高贵道德精神的保护人，作为神君尊祭司的信徒，更应该注重行为的圣洁。虽然素祭没有血，但还是要在祭坛上去焚烧，这里的重点就是火。利未记二章四到十节经文记载，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，或是抹油的无酵薄饼。若用铁鏊上做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分成筷子，浇上油，这是素祭。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，要把这些东西做的素祭带到耶和华面前，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。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，烧在坛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好，炉子是用普通的泥土制作的，是古代东方用来烤饼的大简盘。无酵饼是没有放面酵的烤饼，中间有孔，比较厚而且非常脆。铁鏊就是烤饼的铁板，用来烤制又大又圆的无酵饼。 这段经文指示的是素祭仪式中的细节，听起来好像是做面饼，一再的强调细面和油，还重复的提到了火。这里的火不是指地狱，而是神洁净的大能，散发出馨香之气。第九节特别提到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，素祭的意义呢，就让人想到了在神眼中的基督，主的甜美借着压力彰显出来。在我们的信徒的经历中，即使在压力之下的不如意中，也可以生出甜美来。一些基督徒在紧张的情绪之下，他们会口出恶言，但是主耶稣在压力越大的情况之下，就越发显出美好。约翰福音8:29经文记载，主耶稣他说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素祭有一部分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基督徒有一个属天的殊荣，就是和天父共享基督。你在基督身上看到了什么呢？你看到基督的甜美了吗？你闻到他生命中所散发出来的甜美和芬芳了吗？约翰福音6:53-58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，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瑙还是死了。如果你我希望生命中能够散发出香气来，我们就要在基督里边有份。当然不是照着经文的字面的意思，我们不是吃人的，我们乃是要凭着信心来分享基督的美好德行，让生命能够越来越像基督。当我们在基督里边有份，基督的馨香甜美就会进到我们的生命中了。利未记的2:11经文记载，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，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，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。好，明白素祭不可以使用的食材以及可以使用的食材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不可以用的有两样，就是酵和蜂蜜。经文一再提到酵，酵通常代表邪恶，主耶稣警告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指法利赛人的教义和教导。那么错谬的教导就是教，教它是邪恶的，所以祭物里边不可以放教。那么这就让我们想到了，在耶稣里边没有邪恶，没有罪恶。素祭也不可以用蜂蜜，要的是自然的甜味儿。蜂蜜会变酸，那么就像教也会变酸一样。有些基督徒在公众场合摆出敬虔的姿态，脸上挂着礼拜天的笑容啊，见人就称兄道弟，头上的光环闪烁着新出炉的神迹，但是他们又会到处的造谣生事啊，说长道短，比带着枪的杀手还要可怕，他们的生命里头带着蜂蜜。主耶稣他是实话实说的人，在他的生命中是没有腐败的东西的。主耶稣他不会散发出蜂蜜的甜味，他也不会为了迎合我们而口出发酵的言语。好，利未记的2:12经文记载，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，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。素祭它是馨香的祭，但是它的馨香不是来自迎合讨好人的酵，它的甜美也不是来自会变酸的蜂蜜。利未记2:13经文记载，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，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。好，盐它有保存食物耐久以及清洁的作用，祭物之盐称为立约的盐，表明神跟选民所立的约不可改变，这个约是永远而真实的。从这个意义上呢，素祭上放盐是对神守约的信心以及感谢。马太福音5:13经文说，信徒是世上的盐。 若不能从世人中间分别出来，保持信心的坚定和纯正，那么就好比掩饰了咸味，便没有力量去见证神了。好，利未记的2:14-16经文记载，若向耶和华献出熟之物为素祭，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，就是压了的新穗子，当作出熟之物的素祭，并要抹上油，加上乳香，这是素祭。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，就是一些压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，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，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。这段经文是献出熟之物为素祭的条例，将幼嫩的大麦、小麦和其他谷物的禾穗子先加烘烤，然后磨成粗粉，添上油跟乳香，当作素祭给献上。五谷、油和这里没有提到的酒，是希伯来人的三大基本食物，都是生活所需，属劳苦所得。烘了的禾穗子，就是压了的新穗子，就是指把烘干的穗子用手搓成谷粒。压指的是谷粒或者是谷物的意思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呢，我们将进入到利未记的3的研读，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穿越圣经八世通，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，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，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，天路唐曼陪伴，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，反思信仰生命，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，边读边传，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
利未记中的素祭条例让我想到十一奉献。旧约以色列民耕种田地，把出熟的土产十分之一献给神，而今天的基督徒则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，都是供给神的家里，今天也就是供给教会使用。只要是甘心乐意的，就会蒙神的悦纳，得神的祝福。不单如此，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神，供神使用，更是相当于让自己成为承接祝福的器皿。这样的人生无疑是尊贵而蒙福的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@ 良佑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。